今天《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都是关于复活的。哥林多的信徒曾经关于这个复活的问题问过保罗。保罗在写作时被圣灵充满，他努力地想向哥林多的信徒表明，没有耶稣的复活就没有福音。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复活。今天保罗讲的是复活这积极的一面。耶稣的复活被称为睡了之人的初熟的果子。这睡了之人的初熟的果子，是指那些任何在耶稣再来之前死去的基督徒。圣灵想让我们看到，这复活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所有的中间状态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只是睡了一觉。对基督徒来说，中间的状态其实就是睡眠。我们非常熟悉这种感觉，这种晚上入睡和早上被唤醒的经历，就是死亡所对那些基督徒所能做的一切。这是一个让人非常震惊的消息，耶稣被称为初熟的果子，意味着如果我们想知道我们最终的盼望是什么，我们必须看看他死而复活的状态。复活耶稣是第一步，是我们对未来整个收获的承诺。耶稣是这睡了之人的初熟的果子。最后，从这节经文中，我们读到，耶稣是被复活的。在这里，我们要关注几个词，耶稣是被死而复活的，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必须要明白，耶稣是被别人复活的。进入耶稣在坟墓中的尸体，那复活的大能，并不仅是一些外部的力量，而是一个人。这个人进入耶稣的坟墓，进入耶稣的尸体，将他复活。是圣灵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而这同一个圣灵也充满了每一个在今生相信耶稣为主、为神、为王的人。神让耶稣复活，他不仅仅是为了使耶稣复活，因为他也想使我们复活。接下来，保罗在21-22节中写道：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耶稣在基督里众人也要复活。今天在座的各位，我想向你们说，在这里保罗给我们讲述了两个人类的故事，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代表，只有两个主，两群人。在圣经里，如果我们想想人性，基本上是被分为这两群。第一组人是被亚当所代表，而第二组人是被耶稣所代表。 我们都是，不好意思，声音在刚才有断掉。这两个故事里，有亚当，也有耶稣，有亚当的家族和耶稣的家族，有亚当的后人和耶稣的后人，有在亚当里的人，也有在耶稣里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出生在亚当的家族中，那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开始的地方。我们生来就是亚当的后裔，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成为我们自己的神。这个亚当家族的生命对我们来说是非常自然的。但这里的问题是，我们刚刚在第22节所读到的，在亚当里，所有的人都会死。你作为你自己的神，来主宰你的生活。那亚当给他的后裔唯一的遗产，就是死亡。无论你是来自亚当的家族，还是来自耶稣的家族，你都会有接到不同的遗产。而亚当留给他的后裔的遗产就是死亡。而这也正是耶稣再来的原因。耶稣的再来是为了诞生一个新的家族，他来是为了成为这个全新家族的第一人。耶稣的家族不是建立在遗传学上，也不是建立在生物学的父母的基础上，他的家族是建立在收养上。他向整个世界打开了大门。当我们相信他是主、是神、是王的时候，我们就被领养到了耶稣的家庭。所有亚当的后裔都继承了死亡。而所有耶稣的后裔都继承了生命。 当你从亚当的家族转到耶稣的家族那一刻起，你就会体验到这个转变。那被圣灵所赐予的生命，在圣经中被称为重生，就像自然出生一样。我们开始学习如何生活，学习开始吃真正的食物，并最终喂养自己，并帮助别人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最终目标是变成熟，成为耶稣的形象。我们不能再成为灵里的婴儿，即使我们在灵里，在婴儿的状态中存在很长时间，但是我们最终要变成熟。我们所成长的结果是爱、喜乐和和平。但这些只仅仅是一个开始。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而我们其他的遗产，会在未来。保罗在23节中用3个短句来描述，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信耶稣的人，最终会从耶稣得生命。保罗说的是，我们会通过重生，最终完全复活过来的时刻。他说，这一刻必将发生，就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谈了很多关于耶稣再来的事，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作为耶稣的子民，我们希望我们的眼睛一直盯在我们眼前的喜悦上，但是作为耶稣的子民，我们最终的盼望是能亲眼见到他。但是，这耶稣的回归再来不仅仅是一个庆祝喜悦的时刻，有时候我们会忘记，这也是为每一个在亚当里的人所哀悼的时刻。那些选择亚当的人，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是会非常悲惨的。耶稣的回归将会是一个全球性的事件，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在《使徒行传》第1章中，当门徒们看到耶稣被带走之后，站在天上凝视着一位天使出现在他们面前。基本是这天使在说：“你们为什么盯着天空看呢？耶稣会回来，就像你们看到他走了一样。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耶稣的回归是公开的，每个人都会看到的。”你不需要浪费时间去一直盯着云层，因为不会有人会错过耶稣的再来。再说一次，这将是一个耶稣的再来将是一个全球性的事件。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第27节中这样告诉我们说：“闪电从东边出发出，直照到西边， 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整个世界都会知道耶稣何时再来，整个属灵的世界也将如此。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膝盖都要跪下，所有的舌头都要承认耶稣是主。在那一刻，在他再来的时候，耶稣家里的人将回家，在亚当里的人终将消失。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30节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痛苦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启示录1章7节告诉我们，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在亚当里，人人都要死，同样在基督里，人人都要活。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一切都会改变。现在我们来看看耶稣告诉我们所要盼望的那些兆头。我们看到这些迹象的强度和频率都在增加，就像他告诉我们的那样。保罗将我们带到这段经文的重点，不是放在耶稣再来之前的生命上，而是说耶稣最终到来的时候要做什么。保罗告诉我们有3件事。耶稣，第一，耶稣终将掌权；第二，耶稣将毁灭；第三，耶稣将交权，将权力交出。圣经告诉我们，当耶稣再来时，在他里面的人终将复活，在空中迎接他。我们将会在天中、天上来迎接耶稣的再来。在那个时代，这就是对国王的崇拜方式。人们会离开自己的城市，出城来迎接国王，然后跟国王一起走回他们的城市。在那一瞬间，那么当我们被带到空中与耶稣见面的时候，这些奇异的事情也将发生，我们将会被改变。在那一瞬间，就在那一眨眼的功夫，复活的力量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淹没我们，就像在耶稣的坟墓中的身体一样，我们将永远被改变。但在那之后，我们不会飘然而去，拿着我们的竖琴漂浮在云端，不会的，我们的脚会再次踏上坚实的土地。跟耶稣一起，所以耶稣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统治。耶稣已经是王，但在那一刻，他的统治的现实将变得明显。可见， 现在有些人认为耶稣的统治这个特定的时期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有人认为会1000年左右，也有人认为这个时间会相当短。但这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圣经明确地指出，将有一个宝座，耶稣将在上面。最后，这才是最重要的。耶稣在这个确切的时间点上的统治有一个特定的目的。耶稣掌权是为了毁灭。耶稣的再来不会像那个马厩里的婴孩一样，他也不会遮掩自己来到这个世界所需要做的职责，不会的。耶稣是作为审判者回来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不在他里面的人看到他的时候会哀嚎和悲痛。保罗说，耶稣将会去做工。在24节中，我们被告知，他将所有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换句话说，耶稣是作为王来的，但不仅是一部分受造者的王，他不是来要建立一个新的主权国家，也不是关于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耶稣的再来是为了他所创造的全世界所来。其他在地上的统治者或者统治系统将不再允许被存在。以弗所6章12节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同样的语言，意味着我们耶稣的子民今天在与撒旦和魔鬼的征战，终将由耶稣亲自所终结。我们靠着信心，利用属灵的恩赐进行征战，但耶稣会来，一劳永逸的帮我们击溃毒蛇。他会亲自为我们征战。这就是他统治的目的，耶稣来摧毁所有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而撒旦自己还不是高潮。在整个的事件中，他根本不是。在25节中，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灭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死亡是我们最大的敌人，而死亡将会是耶稣所最终要扼杀的。死亡对于耶稣来说，就是那执政的、掌权的和有能的，而耶稣最终会亲自来结束、摧毁死亡。而摧毁死亡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你们看，现在我们甚至无法想象没有死亡的生物的生命。死亡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必须发生的事情。一个活的有机体需要不断的细胞的死亡来保持健康。 生命的每一秒都包括如此多的死亡和腐烂，以至于死亡是我们世界所知道的唯一真正的开始。事实上，今天我们所流行的说法与第一世纪希腊罗马所流行的东西说法是一样的。那时他们认为死亡是我们生命过程中一个自然的部分。古希腊人认为死亡是对生命的一种受欢迎的释放。而我之前采访一个有名的喜剧演员的时候，他说死亡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就在你出生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死了之后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没有什么可怕的。现在，这对耶稣的子民来说是真的，因为这耶稣再来的之前的死亡是睡眠，但死亡不是自然的，它不应该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它不是一个受欢迎的释放。我们现在无法想象没有死亡的生命。这说明这个受造之物是会非常邪恶的。不是的，圣经说得非常明确，死亡是一个敌人。教会所有的受造物都在罪和死亡的重压下呻吟。我们无法和这个东西友好的相处。耶稣要毁灭死亡。耶稣统治是为了摧毁，他摧毁是为了交权。再后，24节说到，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这里所说的结束，并不是世界末日或者什么，它是指完成一件事情时候的结束。一旦耶稣完成了他摧毁我们敌人的工作，并在摧毁死亡本身时达到高潮，耶稣人子将最终将把王国交给神，这位天父。现在我想停下来跟你们一起读第27和28节。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因为神已经把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当他说万物都伏在脚下时，很明显，把万物都归顺的人不是包括耶稣的。当万物都臣服于父的脚下，都臣服于父的时候，那么人子自己 也要臣服于那把万物都置于他脚下的人，使神成为万有的。我希望我们不要错过这一点。这个词被在这里被重复了六次，所以是非常重要的。当万物都服从于耶稣时，耶稣既人子自己，也要服从于他。他是谁？是天父。他使万物臣服于他。在这里，我们要强调一下顺服的意义。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人子自己也顺服了天父。这里我们要强调一下，圣经里写的这个神，以三个不同的身份所存在：圣父、圣子和圣灵。这三位是一个相互服从的关系。其中，圣子服从圣父，圣父将所有的权柄交给圣子，圣灵服从圣子，荣耀圣子，最终，圣子将整个世界的权柄交还给父。而我们作为亚当家族的后裔，我们学到了不同的东西，我们学会了保护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利用权柄、责任等法律术语来定义一个人的意义，但我们这是不健全的关系，并没有教会我们如何与神同行或者与神交流。我们跟神的关系之间，我们不需要时刻的提醒神，我们自己的特权，我们自己的权柄。我们需要顺服，最终是神来保护我们，而不是我们，而无法保护自己。在这里，也解释了为什么人子最终要向天父所顺服。 我们因此，我们需要不断的仰望，仰望耶稣。我们在耶稣身上看到的，不是勉强的顺从，而是完全快乐的、愿意的顺服和服从。耶稣愿意信任他的父亲，同样，耶稣也邀请我们信任他。耶稣终将再来，来统治、摧毁，并将这权柄交还给天父。如果你想在复活的天空中迎接神，在那一刻被转变，并且在他摧毁我们的敌人时与他一起掌权，那我们接下来终将吃的圣餐是一个完美的机会。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们的生命是在他里面，还是仍然在亚当里面？我们会从我们的家族中得到一份遗产。福音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给了我们一个选择，让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最终是哪个家族的人。